人生里总会有伤心的眼泪，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者，使忧伤的心得欢畅。
人生里难免遇上绝望的困境，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牧者，使绝望的灵得盼望。
诚意邀请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辅导这门课。那在过去的几次节目当中，我们一直谈到与婚姻有关的辅导问题，这些问题就包括了婚前的辅导，曾经有过婚前性行动的年轻人的辅导，婚姻问题的辅导，婚外情的辅导等等。在婚外情这一个课题上啊，我们特别讨论过一个十分常见的个案，以及辅导者如何帮助这个信徒的夫妻防止感情中的第三者插入。在消极方面呢，第一，就不要为自己设立圈套，不要与异性有独处的机会，免得自己有犯罪的机会。第二呢，就不要翻这个陈年旧账，数算配偶的过犯的罪，免得自己陷在控制配偶的圈套之中。而在积极方面呢，第一，夫妻要接纳对方独特的个性；第二，夫妻不要拿别人与自己的配偶比较；第三，要戴上配偶的眼镜，去了解对方对世界的看法和处理事情的态度；第四，夫妻愿意不断学习爱对方，为对方而牺牲自己。当夫妇能够留意消极和积极这两方面的时候，相信他们的婚姻一定会有成长，夫妇的关系也会更加和谐了。我们用了几课讨论婚姻的课题，我想你一定会觉得郑子民好像十分注重婚姻这方面的辅导，那是不是呢？是的，我的确十分注重婚姻方面的辅导。在我的观念里啊，一个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不论他是不是基督徒，他的婚姻美满与否，对他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的。虽然婚姻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但却是人一生幸福与否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一个人有美满的婚姻的话，他会在各方面都更有活力，更积极进取，对社会对他人都会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如果这个人的婚姻生活极不愉快，下班回家就跟妻子吵吵闹闹，甚至夫妻间出现第三者的话，那么他在社会上对自己、对他人，甚至啊对人生都会产生很负面的影响的。如果我们以为这些不幸的婚姻呢、只会出现在不信主的人的当中呢，那就可能产生一些错误的结论了。不要以为基督徒可以例外的。当然，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跟他的配偶配搭的好的话，这个基督徒就可能会过着容神一人的生活，在教会里更热心的侍奉主，灵命也自然会提高。然而一旦基督徒的婚姻出现问题的话，那就会使他在基督徒的人生路程中没有力量。就算彼此之间表面上仍然维持夫妻的关系，但在实际上却活不出基督的香气了。我就认识一对基督徒的夫妻，夫妻两个人的个性都非常强烈，不轻易与人妥协。在还没有结婚以前呢，弟兄免不了迁就姊妹，所以两个人相处还不会轻易出现摩擦。但是结婚以后， 两个人的意见越来越不相同，互相不谦让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有几次大争大吵，结果使夫妻两个人的心情都十分不愉快。后来有一次吵得十分的厉害，结果夫妻两个人便好像掉入冰库里，彼此见面却不谈话，陷在冷战的情况当中。这种情况使丈夫在工作方面越来越没有表现，导致一连丢了好几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妻子也是一样，上班的时候没精打采，所做的事情啊频频的出错，有几次几乎闯出大祸来。后来经过几年的婚姻生活，妻子实在忍受不了了，便要求我与他们夫妻详细的谈一谈。我知道他们两个人都是深爱着对方，但是却不能够放下自己的意见跟情绪，只要情绪一来，或是听见一些与自己意见不相同的话的时候，两个人的脾气就随时爆发了。当我明白他们两个人的问题所在以后，便从圣经的教导当中要求他们先改变自己，不要祈求对方先改变。如果他们还是不愿意改变自己，只是要求配偶先行投降的话，那作为一个辅导者，除了为他们祷告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存在于他们夫妻间的死结的了。所以婚姻对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婚姻生活愉快美满的话，在他各方面的表现上都是正面的积极的，相反的话只会带来负面的作用。不过在我的看法，基督徒婚姻美满与否的比率通常来说是比非基督徒高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基督徒夫妻他们有共同的信仰，也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他们追求最后的归宿也是一样的。在苦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又能够彼此支持对方，所以无论在哪一方面，基督徒夫妻的生活是比较美满的。反过来说，一般还没有信主的夫妻，他们在生活上遭受的压力十分大，这些压力可能出自于钱财上的问题，也可能是出自于自己不能够从配偶身上得到满足等等问题。这些压力呢，就会导致婚姻生活很不愉快，而这些压力又不能从配偶的支持来得到疏解，最后唯有以离婚收场了。那话虽说基督徒的婚姻比非基督徒的婚姻美满愉快，但也有些基督徒夫妻的婚姻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倘若是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啊，根本没有回心转意的意图，好像我刚才所说的那对性格刚硬的夫妻，那么身为一个教牧辅导者，我们就唯有进入婚姻辅导的最后一课，离婚辅导了。今天许多人把离婚看作等闲的事情。在美国呢，有一个70多岁的女明星，她结婚的次数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几次了。这个女明星的行为，可能是西方社会把婚姻看得随便的最极端的表现吧。最妙的是，她结婚的次数虽多，但并非每次结婚的对象都不同。有几次呢，她跟同一个人结婚，不过她是结了婚又离婚，离了婚又再结婚。我觉得这个明星简直把婚姻看作是一件衣服，今天穿腻了便轻易的换上另外一件，但是当那件再穿腻了之后，又再换上先前的那一件穿，看看现在的感觉跟先前还有什么不同没有。基督徒对婚姻当然不能够是这样子的了，基督徒的婚姻应当是采取尊重的态度。不过当婚姻危机来临的时候，加上社会上各种坏风气所使然，有时候也会令到基督徒很容易把离婚看作是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既然有些信徒把离婚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那么 圣经是怎么样来看离婚这回事的呢？一个基督徒离了婚之后，如果他想再结婚的话，那又合不合真理呢？如果当婚姻已经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离婚是不是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出路呢？身为一个辅导者，我们如何辅导这些选择离婚的夫妻，或者如何辅导他们面对以后的生活呢？我们先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离婚吧，再讨论如何辅导一对准备离婚的夫妻吧。并非所有离婚都是不可以的，在某些情况下呢，圣经也是可以容许人离婚的。在马太福音19章第3到第10节谈论到离婚的问题时候，是这样说的：有法利赛人就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法利赛人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他们的根据是出自于旧约申命记24章1节而来的。旧约这段经文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在这段经文所说的不合理的事到底是什么呢？有些研究律法的师傅就认为啊，不合理的事就是指一些丑事或者是可耻的事，在道德上出错的事等等，好像妻子啊红杏出墙啊，就是一些不合理的事。此外，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妻子得不到丈夫的喜悦，或是妻子烧的菜难以下咽，真的是吃不下去，或者是妻子呢不清洁不梳洗，整天披头散发，把家里弄得像个垃圾堆一样，这样就可以用不合理的事来把妻子休掉。当然，这种观点是对姊妹不公平的，也是歪曲了神设立夫妻制度的原意。所以耶稣在回答的时候指明，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亲密到一个地步，就是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体的人怎能可以说要分就分呢？耶稣在第9节中指出，若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就不应该休妻。为什么淫乱是休妻与否的一个原则呢？因为耶稣说，二人结合成为一体，是两个人在心灵上肉体上都同样享受这种经验，这种经验是不能与第三者共同分享的，只是单单独独的存在于夫妻之间。但淫乱的事是与第三者苟合，换句话说，夫妻中的其中一个人呢，已经破坏了两个人中二人成为一体的承诺。他竟然与第三者享有这种经验，这种行为更破坏了神所给婚姻定下的制度。因此呢，主耶稣对于淫乱的事是看得十分严重的。他指出，如果丈夫或者妻子中其中有一个人有淫乱的事情发生，那么另外一方便可以要求解除他们在神面前的誓约，因为犯罪的一方已经背负了起初定下的誓约了。但有一点我们要谨记的是，虽然这是在圣经中合真理的， 但夫妻若有回转的一天的话，身为一个辅导者，我们仍然要努力务使双方能够有重修旧好的一天。毕竟离婚的事啊，在神在人的眼中并不是一件值得认同的事。同时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圣经中有一些离婚的真理的教导，是否就让信徒可以随便离婚呢？圣经中虽然有离婚的条件，但却不是说婚姻只是一种随便的玩意儿，喜欢的话就让这段婚姻继续，不喜欢的话就立刻拉倒。圣经的教导并不是这样的，这是教牧辅导者必须谨记的。那刚才我们谈过了，有一个可以离婚的原因，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讲的淫乱的缘故。另一个离婚的原因是不信主的配偶提出离婚，作为信徒的配偶才唯有依从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到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到十六节的经文，圣经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有些信徒或者会说，我的配偶一辈子固执，我怎么样劝他都没有办法了，为了我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不受拖累，不如跟他离了算了。这样子的离婚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如果不信的丈夫或妻子愿意与信主的配偶一起，信主的人就不能也不必跟他们的配偶离婚。主动与不信的配偶离婚呢，是不合圣经的教导的。第二个错误是，我们不能够限制神的能力。我们不要以为不信的配偶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信主的了，所以就要跟他离婚。保罗在这一段经文的末后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他怎么能够知道配偶不会因他的缘故信主呢？所以我们应当鼓励他切切地为配偶的信主祷告啊。归纳圣经的教导，离婚的两大原因是：一，对配偶不忠；二是夫妻间没有共同的信仰，彼此导致不能够同父异额，而又不信的一方要求离婚者便可以离婚。当然，由于今天的社会情况复杂，有些个别的理由是足以构成离婚的原因的。例如，丈夫常常的虐待妻子儿女，虽然有人常常劝他，但他还是死性不改。如果这个妇人想要离婚，为了妇人和儿女的生命和幸福，离婚是情有可原的。作为一个辅导者，相信神的灵在你心中给你智慧去处理个别的离婚的个案。但是在总体上，圣经中的两个大的离婚的原因是可以作为我们的指导的思想的。如果有一对夫妇想要离婚，我们应当如何做呢？我们可以叫他们 谨慎的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离婚是不是讨神的喜悦呢？第二，离婚会不会影响家人的生活，例如是子女、父母等等，因为他们的离婚而破坏了家人幸福的生活呢？第三，离婚真的是可以解决问题吗？还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呢？等等这些问题，牧者应当鼓励他们夫妇啊，深思熟虑的考虑离婚会带来的后果，希望他们不会走上离婚的道路。然而，在辅导者的心中啊，应当有一个思想准备。虽然我们尽可能用各种的方法来挽回这些面临破裂的婚姻，但有的时候分居或是离婚是无可避免的，而且对有关的人来说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当然，我要再强调，我们的责任是劝勉人不要离婚。但到最后，这对夫妇真的要离婚的话，那么有好些值得注意的适应问题便可能出现了。离婚者会时常有孤单、仇视、缺乏安全、犯了严重的罪、被拒绝、失去尊严等等感觉。他可能觉得人人都针对着他，因为他曾经离婚。有时他也会觉得孤单，看见弟兄姊妹的相交融洽，心里充满喜乐，但自己却孤零零的独自坐在一处。我们应该知道一件事，当一个离婚者在教会中与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他对别人的感觉是特别强烈和敏感的。弟兄姊妹中间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他都可能以为啊是针对他自己的。当一个离婚者在弟兄姊妹当中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要扮演治疗者的角色，尽可能用爱心、关心去治好这个心灵曾经受过创伤的肢体。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帮助这个离婚的信徒呢？首先，我们与其他的弟兄姊妹应当尽量不要用不同的眼光去看这位信徒，也不要让他觉得自己与其他的弟兄姊妹有什么分别。日子久了，让时间去平复这位信徒的心境，借着弟兄姊妹的关心和爱护，我相信他会重新站立起来，有力量过基督徒的生活的。此外，作为辅导者，我们也要随时留意他的情况，随时帮助他。如果有可能的话，在他离婚后的2至3个星期之内，便请他到教会来，或是到他的家中去进行探访。我们与这个信徒谈话的内容可以包括几个方面。第一，离婚后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没有啊？通常来说，这些不适应都是心理上的因素居多，是需要时间来冲淡的。而一个辅导者，我们应当多听他的倾诉，用我们的同感心去体会他的内心的感受。第二，如果已经有懂事的子女，我们可以谈谈子女对父母离婚后的感受。离婚者的子女经过父母离异后，对他们成长的过程大都会产生不能够磨灭的影响，因为这些孩子现在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所以在思想上、心理上，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比别的孩子不幸。或许这些孩子会变为更为早熟，更懂得照顾自己，这是正面的作用。但有些小孩子呢，当父母离异以后呢，只会变得更顽皮，更有迫害力。因为父母离婚失败，自己变成了失败的产品。既然是失败的产品，这些孩子的自我形象呢，便会十分的差。他觉得自己的出生是一个错误，他比不上别的孩子。因此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应当留意孩子们的心理状况。第三，鼓励他继续回到教会参加聚会，同时告诉他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都很关心他，没有因为他离了婚就对他有不同的评价。就在这个时候，不单是教牧辅导者，甚至平常一些聚会的弟兄姊妹都要负起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治疗的任务。 我们知道信主的人是互为肢体，彼此服侍的，哪一个肢体软弱了，我们就应当去关心他，使他得到适当的照顾。同时辅导者也要让其他的信徒知道，离婚虽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但如果导致离婚的原因是符合圣经中的两大原则的话，我们就应当接纳这位离了婚的信徒。就算他是因为其他的原因离婚，我们也应当本着基督怜悯人的心和态度去接待这些心灵里受痛苦的人。还有，就算是这位信徒的离婚是出于错误的决定，只要他是认罪悔改，我们也要接纳他，因为没有一样罪呢，主耶稣是不赦免的。既然主耶稣也饶恕了他，我们又何必去歧视这样的人呢？我们太多的时候把那些离婚的人看作是罪无可恕的囚犯，虽然离婚呢明显是包括在罪之内的，但我们必须知道神是会赦免的。正如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既然主已经饶恕了这些离婚的人，我们也应当这样去做。在教会当中，我们不应当歧视离婚者，但基于教会侍奉是圣洁的，我建议呢，不应当由这些曾经离过婚的人担任长职的侍奉工作。弟兄姊妹，不知道您对今天所讲的有什么意见呢？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是很乐意跟您讨论的。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让我重新提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就是圣经对离婚的教导，归纳圣经的教导，离婚有两大原因。第一是对配偶的不忠，比如奸淫等等；第二是夫妻间没有共同的信仰，彼此导致不能够同父异额，而要由不信的一方要求离婚者便可以离婚。那作为一个辅导者，我们就要求神的帮助，让我们有智慧去处理这些个别的离婚个案。但愿神能够帮助您，让您做一个有智慧的牧者吧。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有一本教材，就是教牧辅导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我已经为您预备好了。只要您来信呢，把信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写给我郑子民收，注明呢是要这个教牧辅导的讲义，那我就会尽快的把这份讲义送给您。记住啊，在您的来信的时候也要写清楚您的回邮的地址啊，您的邮政编码，这样方便我们给您寄信的时候呢能够顺利的寄到。那如果您要收到我们的来信，也请您呢告诉我们一声，那我们就好放心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